在浩瀚书海中，书对您有什么意义呢？
是我心灵的导师，
是别人生活的体验，
它是我快乐的泉源，
是我一生的良伴。
那你要怎么选择呢？请听
Chapter One，好书导读。
一位德高望重的枢机主教无端被诬告性侵，在美国新闻界掀起轩然大波。洗刷冤情后，却得知罹患胰脏癌，他如何坦然走完生命的最后旅程？这是一则困境来袭却满卧平安的真实经历。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刚刚您听到的那一段话，就是在《逆境中得平安》的这本书的封面，它是描述一位枢机主教怎么样从被人诬告性侵到真相大白之后，他又罹患胰脏癌。那究竟他怎么样能从这些精神跟肉体遭遇到重大的创伤的同时，还可以得到心中的平安？那我们今天就为你介绍由上智文化事业出版这一本《逆境中得平安》的这本书，欢迎你的收听。我们今天很高兴可以邀请到上智文化事业的编辑陈德兴小姐上我们的节目。德兴你好。
邵梅你好。
德兴，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若瑟巴纳丁枢机主教的《逆境中得平安》这本书。
是
那是你们上智文化事业出版的书嘛，哈。我可不可以先请教一下德兴，你们当初会怎么会选到这本书出版的呢？
是，这本书的出版是非常有趣哈。他是一位基督教的长老教会的长老推荐给我们的。
哦，真的。
是是。那这个长老他本身也是台大医学院精神科的教授，他叫做林信南。
是。啊，就是这位的译者。
对、哦、就是我们这本书的译者。
是。
对，林教授他是很偶然他读到 The Gift of Peace 这本书，是我就是那个英文的原名，它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
嗯，
那林教授他读到之后，他觉得哇好感动哦，
是
应该是所有基督徒学习的典范，他很希望可以推广出去、
嗯、
也很希望说这本书可以有中译版。可是他没有认识天主教的出版社啊，不晓得怎么样去 promote 这本书。
是。
对，所以他就是在他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可以做的，他就是他自己写了书斋介绍，投稿到当代医学月刊、嗯、这个是他就他医生那边的他的同事他可以介绍出去。
是。
对，然后到2008年初，那林教授他参加一场那个基督教长老教会他们举办的一个活动、
嗯、
然后这个活动是德国本土会的古伦神父他来台演讲、
哦 okay、
对，那这个讲座上面呢，我们天主教更新医院的叶秉强医师也去参加。
是。
那叶医师他是林教授的学生，
嗯，
对，那林教授知道啊，这个叶医师他是天主教的教友，所以他就想说，啊，这好好的机会哦，赶快把握，就跟他介绍说，哎，有一个你们天主教枢机主教写的书，那很棒。嗯，不晓得你们天主教有没有医院出版，所以就透过叶教授的穿针引线，所以就是把这本书介绍到上智文化的黄修女，就是我们的总编辑。那我们总编辑看过之后觉得这本书很值得出版。
是。
对，所以后来就是决定出版了，买下版权。
嗯，
对，那译者的话当然最棒的就是
顺理成章对找那位医生。
对，就是林信南教授、
uh-huh、
对，所以就是由他来翻译。
哦、uh-huh、
对，那这本书是我们基督教跟天主教合作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典范。
哦、oh, 那这样真的很好。
是是是，
真的很好。
对，
那可不可以先请德兴为我们介绍一下巴纳丁神父枢机主教的那些背景好吗？
好，没问题。若瑟巴纳丁枢机他是1928年在美国兰卡罗莱纳州出生，那他的家庭就是教友家庭，那他的父母是从意大利移民到美国的。
哦，对，1亿美人。
对，然后他的爸爸在1934年就是巴纳丁枢机6岁的时候 就因为癌症过世了。
哦，
对，然后虽然他爸爸很早逝
哈、
哦，可是他爸爸在他心中给他一个很好的榜样，
嗯，
对，因为他爸爸反而他在生病的时候不是说啊病恹恹的啊，然后对孩子不耐烦，不会，
嗯、
他对孩子反而是用更多的爱去照顾他的家人，
哦、
对，那书里面巴纳丁书记他有提到说小时候他就调皮啊，
对是
对，爬到栏杆上面。然后结果不小心摔下来了、
嗯、
对，他爸爸一看到孩子跌倒了，哦，紧张的要死，赶快跑跑跑去把他抱起来、
嗯、
可是那时候他爸爸才刚刚动完手术、
嗯
哦、肩膀上还绑着绷带哦，
对
对对，立刻把他抱起来之后，巴拉丁看到他爸爸，哇，整个衣服都被血渗透了、
嗯、
对，所以他对他爸爸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那个、很有慈爱的爸爸。
是，
然后呢再来他爸爸过世之后呢，他妈妈就找到了裁缝师的工作，
嗯，
对，就抚养他跟他妹妹两个，抚养他们长大。对，那他妈妈给他的印象就是很勇敢很坚韧，
嗯，
然后做事情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嗯，
对，你成功是要靠你努力得来的、
嗯、
还有就是很无私的爱，
嗯，
对，对家人对朋友的爱，对，所以巴纳丁书记他对家庭有一个很美好的憧憬，他觉得在有爱的家庭里面长大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对，所以他也认为说基督徒啊，基督徒的团体或是整个所有人类的团体都应该像一个家庭一样，
嗯，
如果发生纠纷有冲突都没有关系，我们是可以在爱的家庭里面再和好的，
嗯，
对，
所以说那个巴纳丁书记主教他是继承他母亲的坚毅勇敢，然后他爸爸的爱，所以集中于一身、
嗯、对，他高三的时候他拿到了南卡罗来纳大学的奖学金、
嗯、
对，他本来是打算去读医学系，他觉得啊，学医不仅可以帮助别人，然后也可以过得很安定啊，很优渥的生活，
对
对，那他大一那一年的暑假
嗯，
遇到几个年轻神父、哦、然后年轻神父就问他说你以后想要做什么啊、
嗯、
对，那他就说我要当医生，当医生可以帮助别人，
对，
嗯，那神父就反问他啦，那你来当神父好啦，当神父也可以帮助别人啊，
是，
对啊，所以他就真的很仔细的很慎重的去考虑、
嗯、
对，他考虑之后后来就决定放弃奖学金，他就入了修院、
嗯、是，
对，所以巴纳丁书记他24岁的时候他就已经进铎当神父了，
嗯，
然后他38岁就被任命做亚特兰大福利主教，
嗯，
这可以说是全美最年轻的主教，
对，
才38岁，
是，
对，然后他44岁就被提升为总主教，
嗯，
然后55岁的时候呢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就擢升他为枢机，所以他的当神父主教他这样子一路升上来是非常非常平顺的，
对，所以就等于说他真的是可能就是他的圣德啊非常高超，然后所以让他有那么快的能够做到全美最年轻的枢机主教，虽然说他神职他一路都非常平顺，可是后来他遇到一个很大一个挫折，就是有一位曾经进过修道院的，他是被另外一位神父做性侵，可是后来他就反而是诬告这一位巴兰丁书记主教
是
对他性侵，请问一下他那个心情那个转折是怎么样？
是他一开始也是觉得怎么会无缘无故有这个这样一个
无妄之灾，
对对，这样一个指控，
是，
对，然后他那时候当然是他是觉得非常的痛苦啦，
是，
对啊，因为这样的指控他的时候是他总主教任内，
对，所以等于说他是德高望重一个总主教，虽然受到那个那么不堪的一种诬告，
是，那当然对他的领导权力对他神父的形象枢机的形象有很大的影响，
是，
对，
那他是怎么样面对这样一个指控呢？
嗯哼，他第一个还是静下心来祈祷，
是，
对，他在祈祷的时候他很清楚的听到天主跟他说真理必会使你获得自由，
嗯，
可是他还是会非常的难过，说
对，一定的，
对，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发生呢？那天主要给他什么样的启发呢？
嗯哼，
对，天主要他怎么做呢？对啊，所以他在祈祷的时候他自己后来的反省，他就说啊，这是他65年来他第一次真正了解耶稣在格泽玛尼庄园就是三元祈祷那天晚上耶稣所经历的那些痛苦，
嗯，
对，可是呢他虽然说是很痛苦，可是他还是天天为那个诬告他的人祈祷，
嗯，
对，
那他为那个诬告者祈祷，那所以他自己内心得到平安。
对，他为他祈祷，然后他也感受到说他现在要做的是放下来、
嗯、
把这件事放下来交给天主。
是，
对，不要紧抓着不放，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那样子、
嗯、
对，他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祈祷，静下心来、
嗯、
对，然后他也感受到说其实这个诬告者应该是他也是很痛苦的、
嗯、
对，所以他是很认真的帮他祈祷。然后在后来一年后诬告者他撤销告诉以后啊，巴纳丁书记他反而觉得诶，我要把这个人再找出来，
嗯、
我要跟他和好，对，我不只是帮他祈祷，我要很实际的去跟他和好，对，去认识他，去了解他，他到底心里有什么样的痛苦。
嗯，
对，他觉得这个是他真正做一个好牧人的天职，要这样子去做。
嗯，
对，所以后来呢他们就真的约到了，就他们就见面了之后呢，这个诬告他的这个斯蒂文也很忠心的跟巴纳丁书记道歉。
嗯，
对，那巴纳丁书记呢在得到他的同意，就是问他说我替你举行一台弥撒，你觉得怎么样呢？史蒂文他也同意了，对，所以他们就在这台弥撒当中，他们就互助平安，他们彼此拥抱。
嗯，
然后因为这个史蒂文他是那个艾滋病算是比较末期了，对，
是，
对，然后巴纳丁书记也帮他实行病人复游。
嗯，
这一个诬告者他本来是对教会很反感的，
是，
对，他想要报复以前受到的伤害，他现在要报复。
嗯，
可是因为经由巴纳丁书记的这样子的一个宽恕，对，他觉得他被医治了，对，所以他到他要临终的时候，他跟他妈妈说我已经回归教会了，
嗯
嗯，我得到了平安。
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你所收听的是 Chapter One 好书导读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邵梅。我们今天的来宾是上智文化事业的编辑陈德兴小姐，为我们介绍《逆境中得平安》这本书。那刚刚德兴提到那位诬告者在临终之前终于回归到教会，那他的内心也得到平安，那对巴拉丁神父来讲是最大一个安慰。
对对对，
所以从刚刚德兴所描述的话，就是说巴拉丁神父他面对他的那些诬告，他不是以抱怨的心态，他第一先宽恕那个诬告者，反而为他祈祷，然后从中得到心灵的安慰。其实无形中那个诬告者他内心也会有一种怎么讲，祈祷的力量可以发生在他身上，然后让他可以慢慢的也回归到天父的怀抱里面。对，真的是不简单。其实当初我看到那一段，就是说巴拉丁神父说为那个诬告者祈祷的时候，真的是蛮让人家感动的，真的是浪子回头了，然后那个诬告者他也愿意接受，然后他跟神父拥抱在一起，那种场景的可以想象是非常感人的。
对，
然后从巴拉丁神父遇到那个诬告的事件以后，好像他的痛苦还没有结束哦。其实这个诬告的事件是经历差不多100天，将近3个多月的时间，它是蛮长的一种人生的折磨。可是当真相大白以后，那可能就以为诶，痛苦已经结束了，可是天主好像又接着又给巴拉丁神父另外一个考验，对不对？嗯，
对，他后来就得到了那个胰脏癌。
对，
是。
那究竟巴拉丁神父他怎么样面对他的那个癌症那种痛苦呢？请教一下德兴。
巴拉丁书记他一开始在检查的时候他还觉得不以为意啊，
是，
对，还可以就是谈笑风生。
嗯，
对，可是当真正医生就是在做详细检查，他在等待医生在告诉他结果的时候，
是，
他说他一种无助感涌上心头，他说好不容易才从诬告的事件他自己可以走出来了，
对，
结果现在又在等别人告诉他说诶，他的生命可能还能活多久啊，他的身体状况到底有多严重。
嗯，
对，他这时候才真正意识到说嗯，他要放掉一切，放掉他自己认为的诶，我的人生应该怎么走，然后他要等待天主来教导他说诶，我们到底能掌控的真的是少得可怜，
是，
对，然后信赖天主是多么重要， 然后巴拉丁书记他说啊，他在那一刻他真正的意识到说，我真的非常需要天主。
嗯，
对。
那这样就等于说，巴拉丁神父他从诬告先受到了精神上的一种创伤，好不容易这个事件落幕了，接下来天主给他的考验就是肉体上的痛苦，他得到胰脏癌。
对，所以反而这个痛苦让他更深刻的去经历到说耶稣的痛苦。
是，
对，他说他第一次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耶稣是怎么样来面对苦难的。
嗯，
对，他说耶稣跟我们一样都会感受到痛苦啊。
对，
可是问题是耶稣他在各方面经历的苦难都超过我们能理解的。对，他说虽然是有痛苦，可是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有耶稣有主跟我们一起受苦，这个是跟其他没有信仰的人最大的差别。
是，
所以他可以从他所谓的精神上的痛苦、肉体上的痛苦，他可以再走出来。
嗯，
就是因为他很深刻的相信，耶稣跟我们走在一起，有主跟我们一起受苦。对，所以他觉得他的苦难是有意义的。
嗯，
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说，他即使他肉体上受那么大的痛苦，他关心的不是他自己，他反而是去关心他周遭的其他的病人。
对，
那德兴可不可以在这方面跟我们做一个说明？
好，就是他做了检查之后，然后再动了一个大的手术。
是，
他在复原的期间，就有一个小朋友叫 Amanda， 他就看电视啊，就是电视都有大幅的报道说书记主教动了重大的手术。
是，
对，然后那个小女孩就跟妈妈说，我要见教宗，教宗动一个手术。因为那个小女孩不知道教宗跟书记是有什么差别。
是，
对，那个巴纳丁书记他知道了这件事，那他就从他的一堆礼物中，他就送了一束花，一个那个 teddy bear 泰迪熊给那个小女孩。
是，
对，然后从这个小小的事件，他就心念到说，诶，好多人跟我一样在生病在受苦，如果我可以去关心他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把耶稣带给他们，把信仰带给他们的一个机会。
对
对，所以他开始呢就开始去关心同一层楼房的他的那个病房的旁边的邻居啊，去拜访他们。
嗯哼，
对，然后到后来他比较癌症比较获得控制之后，每次回诊，他回诊大概只需要十分钟的时间。
是，
可是他大概花了五个小时在医院里面去拜访那些病人。对，他就觉得去接触能真真实实的把耶稣带给他们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
嗯，
对，所以他后来就很积极的在做他的癌症牧灵关怀。
所以就等于说他真的是忘记了他自己的痛苦，把自己的痛苦放下，然后他主动去关心他周遭的更需要关心的那个病人，然后他自己的痛苦也忘记了。
是是，
其实德兴你讲这个例子就让我们想到我们台湾的书记主教善国喜神父，他也是癌末的病人，然后他后来还是巡回晚岛不断的演讲，然后讲了他的经历。德兴你在这方面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我们可以说我们台湾的教友很幸运哦，
是
有我们有善书记可以做我们的榜样。
嗯哼，
对，善书记跟巴纳丁书记真的是好多地方很像哦。
嗯哼，
就是说他们的妈妈都是带给他们很大的影响，妈妈是很慈爱的，然后去关心贫苦的人。善书记他小时候呢也是有一段时间他也想要当医生，因为他的伯父是因为那时候肚子痛然后来不及就医就过世了。
是，
对，那我们巴纳丁书记他也是想要行医救人。
对
对，后来呢他们也是都是因为经历了癌症，
嗯哼，
然后人生反而是走向更深入的滑向深处的那个层面。
嗯，
对，天主借由他们这个病痛反而带给更大的收获，就是他们忘记了病痛，他们觉得把病痛放下来交给天主，然后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告诉别人天主在他们身上要成就的事情。
所以难怪三书记主教他也在这本易经中的平安上面写了一个序，然后推荐这一本书。
对对，像善书记他就说巴纳丁书记他受人诬告罹患癌症都没有办法把他打倒嘛，反而是让他更肯定天主的爱跟恩宠。
对，
那善书记他自己也是啊，对啊，他觉得他得到这个癌症反而是让他可以走向生命的更深处。
是，
对，所以他后来就很积极的开始在社会上演讲啊，然后也出了书告诉别人他的经历。对，他不只是让我们的教友知道说天主的爱，他罹患癌症可是他可以很积极的面对，把死亡当作朋友。
嗯，
对，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带给我们社会上的大众。
对，其实这本书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内容，很可惜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那我们下一次再请德馨上来为我们分享《逆境中得平安》的这本书。谢谢上智文化事业的编辑陈德馨小姐为我们讲解这本书，谢谢德馨。
谢谢上美。
那听众朋友也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拜拜。